十字架是极大的苦难，没有人受过这样的苦难，是承受千万人甚至亿万人的咒诅的苦难。在这个极大的苦难面前，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以及向上帝祷告中却常常有荣耀这两个字。 约翰福音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是羔羊君王，是在十字架上打伤蛇的头的君王。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复活也是基督的荣耀。
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来看上帝怎样荣耀了自己的儿子。今天讲到是海德堡主日期，但我们首先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8章4到15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 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 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落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享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海德堡主日期第20问：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回答：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21问：什么是真信心？ 回答：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认定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使我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 唯独因基督的功德，就白白的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22问：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回答：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 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中简略的教训我们的。23问：这些信条是什么？下面就列出了使徒信经。 我们相信的是使徒信经所说的福音。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的人比较少，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可以考上大学。当时爸爸妈妈反复地说，一定要考上大学啊。上大学和不上大学有很大的差别。上大学你就是个干部、知识分子，而没有上大学你就是个工人，差别很大。那么在圣经中，什么会产生很大的差别呢？聪明的和不聪明的差别是有一些，有钱的和没钱的也有差别，自由的和做奴隶的也有差别，但这些差别都不是特别的大。最大的差别，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天壤之别，就差别太大了，好像天和地一样的差别。你想想圣经中有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什么能差别到了天堂和地狱一样的差别呢？就是信和不信。信和不信的差别就是这样的巨大，信的人被救在天堂里面，不信的人被弃绝在地狱里。信和不信在圣经中产生最大的差别。那么信和不信对于我们每个人就是最重要的。我们有时把考上一个大学当作最重要的，有时把拿到一个学位当作最重要的，有时候找到一份工作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要拿到某种身份是最重要的，却对真正重要的事情忽略了。不信的人忙于这些看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把信和不信当成次要的，放在最后。而信的人也常常被当下的事情所缠累，疏于在信心上进步，信主很长时间没有什么进步，常常的倒退。今天愿上帝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放在信心上。对于不信的人，这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对于口里承认但是心里没有爱的人，你今天会听到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假信心，可以认真省察自己，因为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差别也是天和地的差别。心里相信耶稣，心里火热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非常渴望增加信心，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会在今天听到如何加增信心。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真信心。第一点，我们看真信心的必要。第二，真信心的含义。第三，真信心的所信。首先看真信心的必要。海德堡第二十问，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回答，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不是人人得救，而是真信的人得救。即使在中国，一旦有人死去，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他已经在天上了，说这话的人也不一定信什么宗教，但在很多人的心里，人死后会去天堂。这种人人去天堂的观点非常普遍，非常具有欺骗性。 圣经没有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去天堂，而是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人人都在死后去天堂，不管是无知还是心里有美好的愿望，都绕过了这个最关键的审判，是先有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去天堂，一部分人去地狱。不但不是人人得救，而且得救的是相对少数。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什么样的人能找到窄路，进到窄门？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信为什么这样关键，能把人带到永生里面？人是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而基督自己就是永生。二十问所说的连于，是树枝心接上树干的意思，这是根据罗马书十一章关于树枝树干的比喻而来。我们在树林里散步，会看见一些一样种类的树长在一起，有些树没有叶子，树枯干了，死了。那些死树上有些枝子掉在地上烂掉了，如果有人把死树上枯干的树枝在烂掉之前转移到旁边活着的树上，把原来的活树上的树枝斜着砍下来，然后把枯干的树枝用同样的角度切好，然后对接绑上，那么枯干的树枝就从树干那里得到营养，就活过来。亚当好像一棵大树，上面长了几百亿个枝子，但是亚当死了，根死了，上面的枝子就慢慢的枯干死去。亚当的旁边有一棵生命树，这个树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亚当树上枯干的树枝被嫁接到耶稣生命树的时候，并且绑好，那么这个绑带就是信心，借着这个信心，被嫁接的树枝得着了永生。这个树枝被绑到生命树之后，不仅得到了永生，而且因为成为这棵树的一部分，所以会得着这个树的一切的好处。这个生命树是完全公义圣洁的，所以你这个树枝也是完全公义圣洁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也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万王之王，你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你愿意在枯干的树上待着吗？你如果不在耶稣里面，你一定就在亚当里面，而亚当是一棵枯死的树。我们可能知道泰坦尼克号游轮的故事，那是一艘很大很大的船，当人们知道这个大船撞上了冰山，正在下沉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待在这个船上，即使这个船很豪华，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要沉到水底的高级游轮。你如果没有相信耶稣，你就在这样的泰坦尼克号船上，只是船下沉的速度很慢，你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永远都不会沉下去的船靠近这个下沉的船，船上的人从外面看见你的船正在下沉，叫你逃出下沉的船，你愿意吗？泰坦尼克船很好，吃喝玩乐样样都有，那个不会沉下去的船看上去很简单，但是里面却非常非常好，最重要的是能救你的命。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吃喝嫁娶的巨大游轮，进入了简单的诺亚方舟。你在方舟里面会看到基督，你所爱的那一位。基督对你说，我要带你进入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和上帝所在的天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注意，只有真信心的人连与基督而得救，信心以外的任何人事物都不能让人连于基督。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后悔，我们的好行为，我们一生行善，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这一切都不能把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唯独信心能够连我们于基督。信心原来是这样的关键和必要。那么什么是真信心？我们看真信心的含义。第二十一问指出了真信心的两个特点。第一，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第二，真信心是坚定的信靠，信靠活着的神的话语，特别是信靠耶稣基督。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真信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真信心不是不知道什么但是就相信，好像闭着眼睛往下跳一样。我们可能听到这样的话，信则有，不信则无，只要信就行，到底是什么不要管，信就可以了，这叫做盲信迷信。真信心所信的是确实的知识，是上帝写下来的话语。这个信心的基础非常关键，是最牢靠的根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如果相信有一位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那么你就相信他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当你信他写下来话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一切决定都放在了最牢靠的磐石上面。信心不是凭着感觉走，相信自己的感觉。有人相信宇宙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上帝。有人相信各个宗教信的其实是一个上帝，有人相信宗教是精神鸦片，有人相信没有上帝。这些相信的根基依据是什么呢？最终依据是人自己，要么是人的想象，要么是人的推理，要么就是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有人还根据自己的人生的经验说没有上帝，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真信心不是去相信以上的这些，而是相信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没有什么比上帝的话语更加可靠了。我们的感觉不断变化，科学理论不断的变化，社会理论也在变化，唯有神的话语永远立定，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所信的 确实的知识。弟兄姊妹，你渴望在信心上长进，那么你首先在圣经知识上长进，你可以在其他知识上努力，更应当在永远不变的确实的知识上勤奋。你努力学习的理论在十年之后可能被推翻，而圣经真理比天地还长。你要想更加的爱耶稣，更加的信靠主，那么你首先要更加的认识耶稣，更加的了解耶稣。你越了解耶稣，你越爱耶稣。上帝启示耶稣是在圣经里面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圣经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玛利亚和马大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而马大在服侍耶稣。马大很不高兴玛利亚不帮助自己服侍耶稣。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听神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是不可少的上好的福分。有些人服侍耶稣很热心，但时间长了慢慢就没有热情了。你想长时间的真正的服侍耶稣基督吗？你想要信心不断增长吗？你就在听道当中，在圣经的话语当中，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我们不仅借着听到读经来增长确实的知识，上帝也常常使我们生活中的经历，使用经历来使我们更深的认识圣经。我们读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可能没有感同身受，但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开始设计巧妙的借口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认识到神的话是对的。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也常常通过我们的经历。如果你经历了背叛，就可以体会耶稣基督遭到过背叛。你如果经历了被人诽谤，你就可以体会耶稣基督是被诽谤的。如果你因为经历了苦难而认识耶稣多一点，你就可以为此而感谢上帝。我们生活经历事情，我们要有一个眼光，知道经历这些事情是有目的的。上帝要我们借着这些经历来明白神的话语，特别是让我们更深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祈求祷告，求问神，这个经历是让我们认识哪一句经文，明白福音的哪一个部分，认识耶稣基督的哪一方面。真信心是坚定的信靠。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上下文来看，所望之事不是自己盼望向往的事，而是上帝应许的事，还没有成就的应许。未见之事是上帝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发生。上帝告诉挪亚，上帝将用大洪水来审判世界，挪亚就信了，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方舟，全家得救。信不仅仅是知道上帝所说的是真的，而且真的靠上了上帝的话语，以上帝所说的为基础采取行动。如果说真信心的第一个方面是在侧重人的头脑认知和理智的话，那么信靠 则侧重在内心、情感、意志、行动。挪亚不仅仅是知道上帝所说的洪水是真的，而且动了敬畏的心，动手预备方舟。这两方面加在一起，我们看见信是全人的活动，全人投入的活动。一个男孩向女孩求婚，得到女孩同意，于是男孩应许一段时间以后就娶她为妻。结婚是所望的事情，就是应许的事情，结婚也是未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信靠就是以应许为事实一样开始预备这个婚礼。真信心是坚定的信靠，这个信靠的心从哪里来？是圣灵借着福音的讲道在人心里做成的。使徒行传16章14节，保罗在以弗所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罗马书10章10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靠是内心的活动，而只有神能够使人心动。我们做父母的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对孩子反复的讲几遍、几十遍，有时甚至上百遍。我们也许可以从外面的行为上改变孩子，但是无法从内心改变。说多了反而使人心刚硬，耳朵都长茧子了。再说耳朵好像一个门，立刻就关掉了，心里也有个门，马上就关掉了。人心比石头都刚硬，谁能改变人心？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圣灵极其奥秘巧妙的工作，让人心苏醒，让灵魂苏醒，好像死人复活。听到福音的时候，就信靠福音里面的上帝、基督以及所应许的赦罪、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信靠有许多表现，但是信靠的主要活动是接受并信赖耶稣称义、成圣并承受永生。这也在威斯敏斯特信条14章2节。人心的信靠是圣灵在福音讲道中的工作。不信的人怎样才能相信？一方面来听到，一方面祈求圣灵在你心里工作。上帝的敌人为了能让你下地狱，会阻挡这些。撒旦、世界和肉体会用各样的借口不让你去听到。即使你再听到，你的肉体让你好像第三种土，让你里面长满了荆棘，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靠怎样才能成长？同样是听到以及祈求圣灵，加上圣礼，我们在听到之前就开始预备听到。礼拜六就知道讲到经文之后，提前的预习、默想、为主日祷告，晚上早点入睡，养足了精神。讲道之中也有祷告，祈求圣灵继续开导你的心，因为你我的心还有很大部分是死的，是属肉体的。讲道之后也要祷告，愿能够行道，这样可以身体力行的 明白福音的真理，信靠的心得以增长。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就是这样工作的，使人心苏醒，你就会这样做。你如果知道这些，懒得这样做，那么在这一点上，你只是知识而已，并不是信靠。我们羡慕信心大的人，哪里来那么大的信心喜乐？这就是圣灵和福音的工作，是借着这个人的听到和他的祈祷。这样的人一般会殷勤使用上帝恩典管道，就是神的话语，特别是听到，而且还有祈祷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反过来，一个对话语、听到、祈祷、圣灵、圣礼不在乎的人，他的信心如果有，那也是很小的。这是真信心的含义。那么，什么是假信心？我们回想我们一开始读的，在四种土上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耶稣解释说，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从心里把道夺去，上帝的道没有进到心里。这种土，一方面指完全不信、拒绝的人，也指听了很多、知识很多，但是进不到心里去的人。这种信心叫做历史信心，就是承认这些是真的，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是从童女怀孕生子，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耶稣说信我的人得永生，但是仅此而已，就好像看历史书一样，看了就这样，没有什么改变。有历史信心的人，甚至可以相信一整套保守的正统的神学教义，但是没有心里的依靠。耶稣和圣经是研究的对象，不是信靠的对象。听到是增加了一些知识、教义、人生哲理，但心里面没有对这位上帝的依靠，这是假信心的第一种。第二种假信心是第二种土，是到了人的心里，但是暂时的。这种信心叫做暂时信心。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因为得不着滋润。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这样的人情感上很快接受并高兴欢喜，但是没有根，没有得到滋润。神的话语上，对福音的认识上，对基督的认识上都很浅很少，他也不追求，在情感上很高兴欢喜，这就以为很好，遇到一些难处就跌倒了。信耶稣那么好，怎么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好在哪里？我的病也没有得到医治，我家人的苦难也没有得到解脱。算了，对基督的热情来得快，消失的也很快。第三种信心在这里没有提到，在圣经其他地方提到，马太福音7:22-23，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但是不能得救。这种信心叫做神迹信心，不仅包括能够行神迹的，也包括相信神迹或者相信神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人。 有些人相信主是因为在自己身上发生了神迹，因此就信了，以后也没有好好根扎在这个福音上，就靠着这个福音神迹的经验相信，没有悔改，没有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感恩，只是对这个神迹的惊讶和佩服。我们看第三个，神真信心的所信。真信心所信的内容对象是上帝及福音的应许，而其总结就是使徒信经。我们所信的对象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信上帝，是信耶稣，信福音，信福音的应许。我们信的对象是三一上帝，所信的内容是上帝在福音中的应许。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按照三位一体神的名字来施洗，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而且有应许，信他的人得永生。我们所信的对象以及所信的福音应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使徒信经是福音的忠实总结。使徒信经十分简练地概括了圣经，是普世教会关于福音最权威最精炼的总结。使徒信经分为三部分，指向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使徒信经的重点是耶稣基督，包含的应许是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得永生。既然使徒信经是圣经的忠实总结概括，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神学框架。每个人都在建构自己的神学框架，就是我们教会公认的神学体系是使徒信经。我们的神学框架是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而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描述中重点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框架是他的身份，他是上帝之子，是他的感孕受苦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及再来。使徒信经虽然是信条当中最简短的，但是相当完整精确，一字值千金。大家如果要默想的话，默想使徒信经就是大略相当于默想了整本圣经。清教徒常常默想的四大项就是死亡、审判、天堂、地狱，都在使徒信经里面。背诵使徒信经就可以随时随地的默想，就好像把整本圣经浓缩为使徒信经，就可以昼夜思想了。海德堡要领问答分15个主日，详细的讲解使徒信经，也就是把圣经的主要教义都讲解一遍。我们信什么？如果我们把信的对象和内容再缩减、再简化，那么我们信的是上帝以及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信基督的得永生，这就是福音。亚伯拉罕因着应许离开了哈兰，走向了迦南地，仰望那天上的城。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就离开了世界，走向天上的城。我们同盟于一个 同盟一个应许，我们信那应许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将死的人真心投靠信靠那永活的耶稣基督。阿们。